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思考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20节到21节这样一个独立的小单元，告诉我们那些能够持守信仰而且彼此持久的相亲相爱的一批人到底有什么特质。他们是受了圣灵的恩膏，知道实底和真相的一批人。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这第二章的接下来的一节，那就是22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语，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件圣经分明有圣经的奇特的符号，那就是神说话完完全全的与众不同。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两类人，一类是说谎话的，一类是敌基督的。这两个人神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定义，那就是说谎话的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敌基督的就是不认父与子的。所以这是完全超乎寻常的一种定义。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关注这节圣经的前半部分，那就是说谎话的。我们常人根据33人读经从奇字入手，我们会发现我们常人对说谎话的有不同的定义。我们说言不由衷就是说谎话的，做假证是说谎话的，自己所说的事实与实际的情况、数据和事件发生、发展有背的，而且是明知故犯的，我们常常认为是说谎的。所以我们对说谎话的定义可以总括起来，都是俗人的定义、常态的定义、常人的定义，甚至是罪人的定义，都是形而下的定义。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定义的说谎话的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人，神是怎么看待说谎话的本质的。换句话说，神什么人是神眼中的说谎的人呢？那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那不认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完全是属灵的事实是一个奥秘的东西，不是我们形而下的东西，是完全形而上的东西，是灵界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弥天大谎呢？我们汉语当中常常说有弥天大谎。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神最看的看为最为严重的说谎话的内容，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这里边分明给我告诉我们，这是在神的眼里最严重的一个谎话，可以等同于我们常人所说的弥天大谎。那么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否定，它的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那就意味着整个的宇宙最终都没有归宿，那么我们人也没有归宿，我们个体最终也没有归宿。所以若耶稣不是基督，那我们就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不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整个宇宙也不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样这否定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将给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人类带来巨大的一个灾难、一个误导。所以这样一个谎言岂不是最大的谎言吗？岂不是一个弥天大谎？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他首先希望他的儿女看重的是这样一个谎言的内容，首先要我们辨明的是这样一种说谎话的一个人，所以这才是神的心意。那么被神的道武装起来的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也对一些普通的谎言有清晰的辨识作用，我们也杜绝，我们也辨别，但是神心意当中他的儿女首先要辨别这样的谎言。那么这跟我们世俗的所定义的说谎者和谎言内容是全然不同的这是最基本的谎言，也是最重要的谎言，也是最严重的谎言，也是最严肃的谎言，也在神的眼里看为最具有杀伤性的一个谎言，也是神最憎恶的一个谎言。所以这就是从魔鬼而出的谎言。魔鬼由于要悖逆，要抵挡神的旨意，特别是要干犯圣子的这样的主权，这样的一个神性，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完全是灵界的，完全是超乎我们世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这样就使这个谎言不知不觉的能够渗入到一般的俗人的心当中，许多神的儿女可能也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就受了这样的谎言的蒙蔽，不自觉的滑向了这种说谎者的这样的阵营里面。所以根据反解的原则，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对谎言说谎者他们本然的抵挡，但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他们却分辨不出到底是不是与事实相悖。 如果有些人说耶稣不是基督，他们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去思索去认同啊，甚至在某些方面去赞扬，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是圣灵所看到最令人忧虑的，同时神也是最不喜悦的。所以神就感动使徒老约翰，要把这样一个说谎者给我们揭示出来，把这样一个谎言的内容揭露出来，把这样一个弥天的大谎揭露出来。所以让我们对说谎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谎言的内容，最严重的一个谎言的内容弥天大谎的内容，让我们有个清晰的认识。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警醒了，我们原来是明白，哦，原来说谎者就在我们身边，最大的骗子就在我们身边，原来神所看重的，神所最不喜悦的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原来就是否定耶稣就是基督。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分别为圣了，我们就主动与神的旨意相认同了。所以你看到圣经之所以为圣，所以他对许多的问题的定义都不同，对于说谎者，对于说谎的内容，对这个弥天大谎的定义神怎么看这样的弥天大谎都与众不同。我们感谢赞美主。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进入了三日读经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灵异的出来。所以我们明白了神性当中谁是说谎者，明白了神性当中到底什么是神最讨厌的一个大的谎言，什么是所以整个宇宙性的一个弥天大谎。那么神的爱心也透过这个表达出来了。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这个心意，认识了说谎者，也明白了说谎言的内容，我们就进入了神的恩惠，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滑向说谎者的边缘，那接受谎言的欺骗，甚至在散布这个谎言，被这个谎言所掳去。我们就在这个谎言面前，我们就可以辨明这个谎言，戳破骗子的欺骗的这个嘴脸，我们就进入了神的恩典当中。那么与神为伍，当然就享受神的恩典。所以神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标准，让他的儿女始终站在他的身边。所以我们祷告和身心的祷告，那就是应该像神这样的倾诉，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种谎言的内容真正的如此清晰的揭示出来，把说谎者的真正的嘴脸这样的清晰的给揭示出来，我们就可以辨明，我们再也不糊涂，我们就非常清晰了，我们认清谁是说谎者，我们认清说谎者之父，我们认清这个弥天大谎的核心内容。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对不受这谎言的影响，更不受这些大骗子的影响。我们感谢，我们始终要在你的恩典当中，要在你启示的真理当中，在你的诚实里面。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最后一方面，我们就进入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类比当时的一所教会年轻会统，所以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从不认识说谎者，不认识说谎者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我们慢慢的清醒到认识，我们主动的与神相这个一致，想保持一致，我们就不会受谎言的欺骗，特别是不会怀疑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我们坚定相信这个真理，这样我们就与神站在一起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可以指点许多的年轻会众，他们还不认识说谎者，不认识弥天大谎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根据这些圣经给他指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经历的观念。那么我们现在说谎，对说谎言都是从道德、从良知、从客观、从事实等等方面在谈，你是不是说谎了啊？你不要说谎啊，我们要做个诚实的孩子等等，但是很少有从更高层一个更大的属灵的程度来谈一个这个世界当中最大的一个谎言，以及这个最大的谎言将要掳去的这些人，以及他的影响力、他的杀伤力、他的欺骗性。那么我们常常被一些道德、一些良知所影响，我们常常认为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就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殊不知，若你接受了耶稣不是基督，基督不是耶稣这样一个弥天大谎，你再诚实，你在道德方面做得再好，实际上你也是说谎者的子孙了，你已经散布着这个弥天大谎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形而上的道德方面的诚实，和神性当中形而上真正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属灵真相的启示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悲哀。他们很可能是诚实的，但是他们在属灵方面是眼瞎的，他们很可能在形而下是诚实的，但是他们在形而上却莫名其妙的散布的谎言。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那最后我们要活出神采最后一方面，那就是精义的观念。这里面的精义观念，我们看到神把一个属灵的实底告诉我们，最大的一个实底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接受，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是耶稣。那么凡是否定这个事实的都是与神为敌的啊，因为神是诚实的，所以这些与神为敌否定这真实的都是说谎的。我们坚决的不与他们为伍，我们坚决的辨明他们谎言的本质，他们说谎者的面目。同时我们可以进入通达的智慧，当一个领袖真正的把一个实底交代出来的时候，那些出于不同的目的抵挡这样的实底的人，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种说谎者的身份，说谎者的角色，散布着一种说谎者的信息。所以作为员工，作为部下，我们要非常辨明，当我们相信这个领袖，相信我们的领导是诚实的，那么他们出来的东西，他们最核心的意向价值观，我们就要相信。凡是抵挡这些价值观的，我们因为相信我们的领袖的诚实，我们都将认为他是一个说谎的，他在用谎言去抵挡一个真实。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在许多方面因为能够有这个品格，同时我们也相信我们的领袖有这个品格，所以我们就能够辨明谁是说谎者，谁是诚实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